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持续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来聊什么样的资讯呢？聊买房卖房哦，这是很多人关注的房地产相关资讯。先稍微转换一下心情哦，尤其现在是那个通勤时间啊，我们稍微放松一下，等等呢，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来宾是不动产顾问师、资深房仲职人许周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那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邀请到老师哦，今天当然就是要谈到跟房子有关的部分了。其实谈论到房子啊，一般民众不管是投资自住，其实多多少少遇到房仲的机会还蛮多的。那许周雄老师其实投入房仲业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我想在房仲这一行待了这么久，一定也会看到这几年不管是我们单纯讲说台湾房价的变化，或者是民众对于买房需求大家的观念可能已经不太一样了，这些都是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地方。那老师最近的这本新书叫做超级房仲赢在换位思考，其实我想从房仲的角度可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重新了解，他说假设你要买房卖房，然后有接触到房仲的话，到底要如何来互动跟沟通，或者是我们到底要如何透过房仲的角度去了解说，其实我们买房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专业人士可以来从旁协助我们，那我们自己也要准备一些功课。老师可以帮我们聊聊，像刚刚讲到自己其实蛮长的一段时间都在房地产这一块，尤其是担任房仲这个角色，就是会我觉得就是买方跟卖方中间那个桥梁哦，
是
可能会接触到蛮多的卖方买房，然后帮他们搭上线啊，最好就可以媒合一下，就是刚好他们有一些相关的需求。那投入房仲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那个房仲的角色已经有些变化了？过往大家可能资讯不是这么流通，但是这几年我想很多关于房地产的资讯越来越公开透明，很多人是会自己准备功课的。
基本上近六七年是我们 不动产业，尤其是房仲这个区块哈，它的变化算是蛮大的。
嗯，
啊，但从主要跟网络有比较大的关系。
嗯，
啊，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资讯网络上面都可以查得到。
嗯，
啊，但是有些资讯哈，就是因为一般民众他毕竟可能比较没有经验，或者是说他可能看到的只是某一篇文章某一个点，嗯、那以此来做论述、嗯。那有时候在市场上购物对他来讲，哦，可能正面的帮助不是很大。
嗯，
对，尤其是近几年有很多的节目，
嗯、
哦，啊，那基本上它是节目、
嗯，
可是有些听众或者是有一些观众，他会把它当成说啊，这个讲的就是对的。
哦，现实就是这样子。
对，但是往往都跟他听到的哈、
哦、不一样，
对，是不一样的。
嗯，
哦，那这个人就需要大家可能比较理性的去做思考这样子。
嗯、所以刚刚提到说，虽然我们可以了解房地产的那个管道好像变多了，或是更方便了，但是也许民众还要想办法去判断一下，到底实际上就现实层面的状况是什么。有的时候房地产这种东西就是真的因地制宜，或是那种当下实际。
其实这种东西就跟你现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啊，你常常看到很多文章说啊，郭台铭他说了什么，
哦，
啊，马云他说了什么。
嗯、
那这些文章跟当事者有直接关系吗？通常都是没有的。
对
啊，所以不动产它又是一个需要比较专业的一个部分、嗯、尤其是现在的税制啊、
嗯、
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
嗯、
那如果你一不小心，有可能你可能买卖房子的时候你就要缴出很多的税金，
嗯，
啊，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
是。所以刚刚提到，虽然我们的这个得知房地产相关资源资讯的管道变多了，但是民众却是要更小心的去判断那些资讯正不正确，或是跟现实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落差。这样说起来，房仲是不是挑战也不太一样？就是说很多民众会觉得说，诶，我做了很多功课啊，然后遇到这个房仲，就问了这个房仲互动的过程，发现诶，怎么都跟我想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两天讲说，我不怕你懂，也不怕你不懂，就怕就是遇到那个似懂非懂的，那就真的很麻烦。
诶，可是多半买方除非真的是很常在做房地产交易的，不然呢就是家就会仗着说，诶，对，我真的是需要准备功课，然后会来问问题那种感觉。
其实我会建议的、哦嗯、如果你要找到你不知道怎么去判断的话、
嗯、
你要找到一个对你有帮助的房业、哦、房仲的一个从业人员的话、嗯、你可以同时找大概二至三个，也不要太多，太多你自己都混了嘛、
嗯、
那两三个从业人员，那你可能给他们一样的东西
哦、
比如说你的购物需求啦、条件啦、价格的部分、嗯、那你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三个从业人员的反应。
嗯，
好，那你可以选择一个，诶，他讲话的方式，或者是他真的有针对你的需求去做延伸，服务比较好的、嗯、那么你去找他来做购买的这个部分、嗯、那这样大概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是，其实像我自己大概三四年前买了房子哦，那时候看房的时候也曾经找过房仲，然后确实就像老师讲的，因为找就是有台湾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那个不动产业者，房仲相关的业者也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我妈都会讲说什么像缘分一样，就是你找了很多房仲，然后诶，这跟你比较聊得来，或者是你觉得他好像比较懂你的需求，比较容易行下去。那我相信今天就透过这机会、哦、要问问许哲雄老师哦，就说我们很多民众啊，真的有买房或者是有时候租屋的需求也是啦，就房客要找房子的时候会找到房仲，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啊，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个好的房仲，然后但是就像刚刚提到很多房地产的知识，我们也是似懂非懂，因为民众又很害怕就是被房仲骗啊那种感觉，毕竟房仲相对是比较专业的嘛，他们懂比较多这样的知识。那到底一般来说，假设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是买房的需求找房仲，嗯，民众到底要做足什么样的准备，然后比较容易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房仲呢，或是怎么去做一个判断呢？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嗯哦、你可以去找比如说你想要买的那个区域、
哦、
除非是那种从化区新兴区，我就比较不敢讲、哦
嗯、
要不然你可以去找当地他经营比较久的公司、
哦、
那通常经营比较久的公司他会比较爱惜羽毛、
嗯
啊、人家在那边有办法生存那么久，一定有他的道理在、
嗯、
那找这样的公司的话，你买完房子后面万一有需要售后服务的部分的话、
嗯、
通常可以做得比较好一点、
嗯、
对。
是，就是刚刚讲到说，假设你已经看准某一个区块，哎，就想要在这附近，那就是就近去找可能当地经营比较久的业者。
对，
嗯，这是一个蛮直接可以找到，并且他在那边那么久了，大概服务一阵子，很多人在那边也是相对资源比较熟悉一些。
对，如果他真的做得很差的话，大概也没有办法待那么久。
确实确实，诶，那另外蛮好奇哦，就是老师自己的经验，像刚刚讲到说我们就是就近找嘛，例如说我们已经看好说我想要这个区块，其实民众带着需求来哦，有些需求很明确，有些需求是不是也蛮笼统的？
应该是说大部分的消费者哦，嗯，对他要什么东西其实是比较模棱两可，
那，
因为他可能不了解，或者是说在评估上面来讲的话，他没有仔细去算到，比如说一些延伸的费用，
嗯，
那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
嗯，
然后一般比如说正常我们在买房子，如果有购物经验的就知道说，哎，你两成自备款一定是不，
嗯，
因为你除了自备款以外，你可能还有一些代书费啦、契税啦，啊，甚至后面装修的费用，那些可能都要在你的评估的一个范围里面，
嗯，
好，那一个好的中介从业人员应该在跟你在跟他沟通这一个部分的时候，他就帮你把这些东西都设想在范围里面，好，这样才不会变说，哎，可能你买个房子到后来还要去跟人家借钱，那就乐子就大了，
就等于说到谈到之后才发现，哈，还要比我想象中再多一些钱，那时候感觉很差嘞。
对，
嗯，确实，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说，真的民众除了很清楚说这个价格，就单纯说我买房子的那个价格之外，其实还是有零零扣扣的费用。我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哇，零零扣扣费用加起来也不少，哎，欸，说多不少，说少不少。
对，还是会有一定金的，这个部分可能就要比较妥善的去思考。那再来的部分的话，当然有一些可能朋友介绍的啦，比较值信赖的一个房仲人员，好，你可能委托他去直接帮你找你要的东西也是可以的。
嗯，
好，那一般这两个方式是比较不容易踩雷的方式。
是，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热烈讨论啦，毕竟这是第一个，就刚刚讲投资的一块，再来民众假设有自住的需求，当然很多时候找到那个在地的房仲是最快的一个做法。诶，我蛮想聊聊就是老师自己投入这个房仲业的这一块哦，尤其像刚刚提到会遇到很多不同需求的客人，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期待，就像刚刚讲的，有些人是自来的啊，有些就是自住，然后或者是反正就大大小小的状况都有。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像民众跑来找，有的时候很好奇，就是到底像我最后买啦，其实我最后不是跟房仲买，我最后是直接跟建商买，就直接跟建案谈，就没有透过，就是没有房仲这个角色在。
是建设公司还是代销？
不是代销，建设公司，
哦，建设公司
不是代销。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好奇啊，哇，那我之前找那么多房仲，总之他们也没有赚我这一摊，我就很好奇说，老师自己那时候投入房仲这一行啊，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成功交易的经验。我想刚开始投入一定不是对这一行特别的熟悉，都是越做越有经验。
对，其实我在入行大概半年左右，我就成交了一个比较大金额的，它是一个土地的产品，是一个农地，总共有700多坪，那个位置就在现在的中科在中科附近哈。那因为那个客户啊，因为我那时候还蛮菜的，其实我真的也不太懂，我那时候才做半年而已，那我就带着我的客户啊，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带着他要的地方，然后到处带他去看，那看到后来呢，终于有一天他看到一块地，他告诉自己，他说他想要谈这一块地，那其实这一块地他之前已经有银行的朋友跟他介绍过了，我是一个啊，肯按照他讲的范围里面，去帮他收集那么多资料，而且还愿意带着他到处看的业务，所以他最后决定把那笔土地，让我这边来做处理，后来也有顺利成交，那所以其实资深之前都各有各的优缺点，那如果你像我以我现在的状况，除非说客户的目标是很明确的，那我当然还是可以帮他处理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要像之前这样子，就是整天一直陪着你到处跑，对我来讲，不要说我愿不愿意，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对，所以其实资深或之前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 你对客户的服务态度，所以我才建议刚开始就跟大家建议说，你可能找两三个，你自己稍微做一下比较，那对你来讲会比较好一点。
是，确实哦，就像刚刚讲的，我们面对房仲这一端啊，不管是哪一家业者，大大小小，或者是在地经营比较久的，有的时候就是互动起来，你觉得哎，这比较符合他，比较懂你的需求，不管你是卖方买方，然后好像就比较容易进行下去，比较好去沟通下去，因为毕竟这种一笔交易啊，说实在再怎么小，其实金额都很高的啦，就是尤其是房仲这一块，这个金额都不低，对大家来讲都是有很多很慎重的考量。那回到刚刚讲到我们一般民众在这个买房的时候啊，找到房仲嘛，当然就会有些需求啊，有些条件啊，会遇到那种真的是比较差一点的买房，就说其实他可能就觉得是下了人生重大决定，像我当初就是属于那种觉得我好像下了我此生第一个最重大的决定就是要买房，所以我找房仲的时候啊就很惴惴不安哦，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当时的我来讲，那一定是一笔不小的金额，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很慎重，然后我就是非常严谨的在看待这件事情。那刚刚提到的是老师哦，自己的比较早年，就是刚刚讲到刚入行的经验，我相信老师应该有遇过那种真的就是他讲首购族，然后就是很谨慎很谨慎，然后最后也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房子或者是自己喜欢的目标。
其实像你刚刚提的这个部分哦，对很多的首购族啊，确实是这样子，因为不动产它是人生最大的消费。好，那你有遇到一对那个母女啊？
哦，
这个案例我书里面好像有写。他我辗转因为人家介绍，然后就是跟我联络上，那我就带他去看房子，那我也针对他想要的区域里面去找房子。那后来找到一个房子，一进去我就发现，他们应该是看过这个房子，因为我看他们的反应就、
好像这个地方来过的样子，
应该是来过的、而且看他们样子好像还蛮喜欢的。那看完之后我就跟他们聊了一下，然后后来妈妈就说这个房子他们之前看过有喜欢、那我就很好奇啊，你就看过啊，你也喜欢
啊，怎么没买，
那你怎么没有买？对，那后来他才跟我讲，就是说因为他们其实那时候也有下斡旋，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就怕负担起来太重了、那后面缴款负担不起什么的，后来他们放弃了买这间房子。那后来又回头来看，那我在现场我就是针对他们的收入还有他们的需求、我就帮他们做换算。那因为他的女儿是职业军人、但是才刚到部队半年多的时间、所以妈妈一直担心，就是说女儿这样子不知道工作有没有稳定，不知道能不能怕后面负担
哦，对啊。
后来我跟那个妈妈讲了一句话，我说这年头齁，爸妈买房子给小朋友，很常见。小朋友愿意买房子跟父母一起奉养呢，这个真的很少见。
确实。
啊，您咋个再友好？您咋个再友好的？啊，被买厝跟你做伙住，你唔得爱相信你。结果他女儿在旁边就频频点头，而且也很开心。然后他终于找到有人支持他。那最后那个房子也是顺利成交。对。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买房子跟结婚一样啊，还是需要一点点冲动啊。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买那一次也，现在想来，我觉得当时蛮冲动的。对，那时候买，
应该很庆幸你那时候要买，现在应该蛮开心的。
对啊，那时候买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那时候买，我还没有25岁吧，然后我们同事或朋友就会讲说：“啊，你是要结婚了吗？”人家第一直觉得联想到就是说：“哦，是不是要结婚了？”然后两个人一起房子，我说啊，没有，就我一个人。我说我没有什么结婚的需要，不是要两个人一起付之后的那个房贷，
对，
就是我自己付。然后现在想想，先不管之后怎么样，那个房子怎么样啊？但我现在想想，确实那时候冲动还是蛮开心的，然后至少觉得到现在都没有太后悔啦。但我想就像刚刚提到的，对于很多民众来说，真的是买房当然是一件慎重，就像刚刚提到一定是一个小的金额，并且很多就是要像刚刚提到，你多多少少一般家庭可能都要背一点房贷，除非你们家资金真的很充裕。对，不然如果你 底是自住啊、首购啊，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后续还有那种蛮长的一段时间要缴，每个月都要缴一笔不小的金额的那个房贷费用。那真的在房仲这一端看到很多民众各式各样需求，哎，这几年那个需求有没有一些变动啊？就像刚刚提到，现在很多是那种爸爸妈妈带可能比较年轻的子女哦，初入社会或是入社会，他可能不到十年的子女来看房，有没有一些可能跟过往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客群或需求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呢？
当然随着房价的高涨，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在买房子三房的才是
主流
产品，但是因为现在可能新建案它推的坪数也比较小一点，好了，再来当然就是房价这几年其实也涨蛮多的，现在在市场上两房的流通率反而是最高，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建商在推两建案，这个在早些年时候两房的产品是相对比较少的，对，现在有一点点特殊变，因为主要都是小家庭。
这样说起来，会不会有一些是真的比较，就像刚提到的，因为那个家庭结构或者是大家的那个组成已经不太一样，会不会有一些就相对比较难脱手？说品牌就这样，以前是主流啊，现在就不是主流，可能就比较难。
其实产品好不好脱手，跟地点会比较有直接关系，就是你买的那个产品，那它的人口是不是正成长，那附近的工作机会是否有持续在增加，因为像现在全只要台积电去盖厂房的地方它就涨了
对啦，
其实原理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有重大建设，那有人口，那自然它就会有需求。那你如果买在很偏远，你买很便宜，那你后续要脱手，你也会很麻烦。那比如说我本身是云林人，我们云林人那边的房子是真的是超级无敌便宜，三四百万你就可以买到不错的透天了。问题是还没人要啊。
是那时候我买房的时候，我刚刚之前在访谈之前有跟老师讲说，我买在板桥嘛，就是一个贵得要死的地方，说直接。缺点就这样，然后那时候买完之后啊，同学就跟我讲说，其实如果就是说买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个坪数就会更多嘛，就很合理嘛，你买相对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或者是比较不是人口集中的地方，就便宜很多。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就没有交通能力啊，因为我是要自住，我的需求是自住的啦，
对，
所以我就说啊，我就没有交通能力，所以我就只能买贵的地方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民众来讲，甚至买房需求是真的等到你开始行动，例如说找房仲，然后开始查资料之后，你才会开始真的知道说，最近台湾的房市怎么样，或者是你在乎的那个地区，那几个县市那几个区域目前建案啊，或者是旧的房子、中古的房子大概是什么样子，都是等到要开始行动之前才会有一些底的那回到老师刚刚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有房仲的这个经验，尤其像刚刚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你是有买房需求的，其实找房仲就的找，然后找相对比较久一点的，就在地经营比较久的这个房仲，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有的时候跟这个房仲对话，我那时候我就是家里有小咖嘛爸爸妈妈就会说，你跟那个房仲对话或互动，有的时候他们就说就是一种感觉，我每次都会说什么感觉，并且我不是第一次听到长辈这样讲嘞，就说好像很多长辈对于跟房仲的互动就会用一种似有若无跟我讲说，就是觉得这个人处得来。
这个应该是说你在跟他对谈当中，那你觉得他值不值得你信任那再来就是说你需要的资讯比如说你问他 A 他总不能回答你 B 吧那如果他回答你 A 那他回答的内容你有没有相近，还是只是截取一部分，或者是他讲的根本就是错的这个也是会有像我在教新人的时候，我都跟我们新人讲说，如果你不懂你就直接跟客户讲说你就很菜，你就真的不懂那但是你很认真，你会回去问清楚之后再回答你不要随便跟客户乱讲然后讲错了，那客户发现的时候他就再也不理你这原理其实是一样的。那如果你遇到的是很认真，然后他讲话了你又觉得他的沟通方式你可以接受，那么我想他就是一个适合的人。
时间的关系今天很谢谢许哲雄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明天和你空中再会咯。钱的我们分别，当家一
却不着脸，躲躲藏藏又想被看见，彼此来的消费也想自卑，没有谁别无畏，誓言要让天知都低头忏悔，这里没有心里没罪，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就开号。